好，那我们就继续到我们今天的一个例子哈。从这些例子我们要学习，我都有一个重点在那里哈。那这个例子呢，我们要分两次来谈哈。今天呢，我们把焦点放在保罗对这个腓利门，我们首先看腓利门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或者是跟保罗有什么关系。我这里有几个重点让我们来做一点学习跟思考哈。那第一个是我们先定位保罗跟腓利门的对话关系，他们是有什么关系让保罗写这封信。你可以从这封信里面看到保罗写的那个情也好，理也好，文也好哈，是那么的真诚啊。那当然腓利门跟保罗没有什么矛盾，可是可能会有，因为这个现在他要谈的这件事情，有可能保罗也没有期待腓利门可以完全的像他认为按照真理讲你应该这样做，可是他不能，他不是神，他不能命令他，他会开导他，因为腓利门是保罗培养出来的一个同工啊。那我们要来看这个保罗对腓利门讲话的时候，他们的关系，对话的关系，他的态度，这个是我们要学习的啊。然后我到最后有一个课题要我们思考，如果你是腓利门，你会有什么样的问题？这里没有告诉我们，但是我们知道最后啊，这个我现在名字叫不出来，西姆什么，等一下哈，
罗，我看一下，
我一下叫不出来。
阿尼西姆
OK
阿尼西姆，
阿姆这个地哈，对，好，一下叫不出来哈，我只记得西姆，阿尼西姆哈。因为有他的关系，有可能会造成保罗跟腓利门之间的一些本来很好的哈，很亲近的，很相知的啊，有可能如果他们的爱没有啊，在真诚的爱里面，刚才我本来要跟你们回应说，为什么彼得告诉我们说我们要爱要怎么样，他用了一个字，也一个形容词，彼此怎么样相爱，切实相爱，好，切实相爱。然后保罗说要一个真诚的、真正的爱。好，到一个地步，我们一定要练，被神帮我们更新、练就到我们的爱跟神是爱的那个爱是一样的，我们才能称为是他的儿女，是不是？那我要你这一次要你，我谢谢大家哈，这次对做作业哈，非常积极哈。然后啊，我会在你们的这个谈到说你们的辅导有什么难处，那个把它做一个综合，然后慢慢的我会跟大家有一些回应哈。啊，我也谢谢刘磊这次非常啊非常热心的来催促我们啊，因为这个我你会发现我的纲要很简单，那如果你不去进入这个课文里面，还有你的作业的话，到后来你不过是拿了一些笔记，然后回去又算了，这样啊。我要你们真的是学到这个，就是能够服侍人，然后呢，成为别人的福分。啊，我知道其实辅导是一个很费心的，耐性，而且有时候你无辙，你要求智慧，很伤脑筋的哈。我这样讲，因为我经历过，但是呢，却是看着神的工作，看着神的大能在对方的身上做工的时候，是无比的喜乐。看到对方在成长的时候，有时候是很长一段时间，可是我们觉得很受安慰。好，怪不得保罗说你，他跟他的那个羊群说，你们是你们的，你到时候在神的面前站立得稳，是我的喜乐，等于是他的报酬一样哈。那腓利门的这封信呢，我们先来做几个重点哈。一个是定位保罗跟腓利门的他们的关系，当他跟他讲话的时候， 用什么关系来跟他讲话，关系确立了，那个口气啊就会有，如果你是老板对你的下属讲话就不一样了，对不对？好，所以我们来看他的讲话的那种关系哈。然后第二点的话，我们要来看一下保罗对腓利门的评估跟预估。评估就是说你过去是这样的人，那我预计你会怎么样，有一个预估，这是我们对对方的一个了解。好，我如果今天看到你是那个本来就是很心胸很不能开展哈，然后你会很小事上你会很敏感这些的话，那我不能预估太多，我要了解到你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记得哈，辅导的时候请我们不要对人有标签，这是我希望你们做得到的。不管哪一种人你都要接纳，就像耶稣接纳我接纳你一样，这一点是大前提。好，那么现在呢还有一点就是保罗对腓利门的引导也是一点的哈，这是我们看看能不能今天把它就过一下啊。那如果没有过完的话，你们就要去做这个作业咯。好，那你们作业是基本上是想说，如果是腓利门我可能会有什么反应。好，这个背景是阿尼西姆是一个奴隶，奴隶基本上是老板主人的财产，他没有自由，他不但偷了他的东西，做错就是对主人做的不对的事情逃掉了，结果被抓到，刚好跟保罗关在一起，这是一个背景啊。好，那我们现在来念这个我们的经节哈，我们的经节，腓利门书的从第一章开始，就一章而已了哈，从第一节开始哈，嗯哼。好，我们从第一节我们念到第十九节，第一节到十九节。看哪一位你们念第一节到十九节。
腓利门书一章一至十九节，为基督耶稣被囚的保罗同兄弟提摩太写信给我们所亲爱的同工腓利门和妹子亚菲亚，并与我们同当兵的亚基布以及在你家的教会，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我祷告的时候提到你，常为你感谢我的神，并听说你的爱心，并你向主耶稣和众圣徒的信心。或作因听说你向主耶稣和众圣徒的有爱心有信心，愿你与人所同有的信心显出功效，使人知道你们各样善事都是为基督做的。兄弟啊，我为你的爱心大有快乐，大得安慰，因众圣徒的心从你得了畅快。我虽然靠着基督能放胆吩咐你何宜的事，然而像我这有年纪的保罗，现在又是为基督耶稣被囚的，宁可凭着爱心求你，就是为我在捆锁中所生的儿子阿尼西姆，子名就是有益处的意思，求你。他从前与你没有益处，但如今与你我都有益处。我现在打发他亲自回你那里去，他是我心上的人。我本来有意将他留下，在我为福音所受的捆锁中，定你伺候我，但不知道你的意思，我就不愿意这样行，要你的善行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他暂时离开你，或者是叫你永远得着他，不再是奴仆，乃是高过奴仆，是亲爱的兄弟，在我实在是如此，何况在你呢？这也不拘是按肉体说，是按主说。你若以我为同伴，就收纳他，如同收纳我一样。他若亏负你或欠你什么，都归在我的账上，我必偿还。这是我保罗亲笔写的，我并不用对你说，连你自己也是亏欠于我。
好的，好，那现在我们来看这几个点哈，几个重点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保罗跟腓利门的关系，他称他为同工哦，称他为同工，还是战友哈，我们一起征战的哈。 还有没有？你们有看到什么？看到这个保罗在这个书信上面，他当然不是面对腓利门呐、啊，是用这封信在对他来表达哈。那我们看到保罗的跟他谈话的这个关系是怎么一个关系？
保罗应该是他的属灵的前辈吧，因为保罗说，就是我并不用对你说，连你自己也是亏负于我，等于说保罗在福音里边对他是他的长辈，这样对他是在属灵上算是把他带出来的这样。
好，他这里称他为亲爱的同工，哦，亲爱的同工，呀、yeah, ，
还称他为兄弟啊。
怎么样？对不起，
还称他第七节称他为兄弟呀、
啊？ Yeah, right, right,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我们会看到说，当保罗对腓利门说话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他是不勉强他的哈，他是很尊重他的，可以，而且呢，保罗呢对腓利门是很看好的，可以这样讲。啊、那么他看好的不是说哦你这个人多好哈、啊，他是说呢你是那个会你各样的善事都是为基督做的，这是他的一个评句。什么叫做这个人对我来心里面有这样的一个信任呢？是他做事情的动机是为基督做的。保罗对这个他很安慰，你跟人这个第六节啊，你跟人所同有的信心显出的功效，保罗看在眼里。你就是那个不管你做什么是为基督做的，等于说我们有同一个服事，对耶稣基督的服事，我们有同一个学习的对象，也是我们的主耶稣。然后我们有同一个做事情的原则，就是跟着耶稣。好，这个如果没有到一个整齐度的话，我们要服侍的人，我们还要帮他带到跟我们的一个同样一个。这里的话，等于说保罗对腓利门已经到一个地步，对我来讲，这是很在案例里面的哈，这个是已经是最容易的了。就是我们可以谈主，我们可以谈圣经，我们可以谈我们彼此的这个学习。那有一些人呢，你需要把他先带到这个地步来，可以跟他一起谈主，这个也要一段时间啊。其实他信的主，他的年龄还有他的什么，可能也还比较不成熟的时候，那我们要把他带到一个地步呢，他是不是想事情做事情可以为着主的缘故，就是我们讲的以基督的心为心了。那保罗基本上表达到说，这是一个同工。而且是可以两个人都很整齐的是为基督而做事情的人，这样有没有，你们有没有认同，还是你们有什么意见想法？等于说当你对面对一个人的时候，你要去体会到或者是去预估到他，我跟他的关系，第一个我的主观跟他的关系，我绝对不能凌驾在他的上面，不管怎么样。因为保罗他说如果我要命令你是可以的，但是保罗在主里面在基督里他没有用那种权柄，就像说妈咪跟你们在一起，然后他劝你们啊，哎，小红你有没有被妈咪劝过啊？因为小红跟妈咪辅导的时间很多哈。
有啊有。
那你会觉得他你吗？
啊，
你有感觉到他在要求你命令你吗？
没有，他就是，我觉得他就是提告诉我，就然后就等待，哎，劝我，然后就让我自己去决定。
嗯哼，把你的问题告诉你，对不对？他也会
对，连续四年，我去深圳，他就劝我同一个，我问的是同一个问题。他劝我也是同一个问题。
OK, 所以我们是按着对方哈，就是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到保罗跟这个腓利门他有他很 很整齐的一个心理跟外面的一个程度，但是保罗也可以说我是你的长辈，我经历的比你多啊，他可以这样子讲的。可是他一直表达说我不用这样子来，我是求你，他跟他讲他是求你，你知道吗？有时候我们对一个被我们帮助关注辅导的人哈，我们会有这样的心态，为了他的益处，我们到个地步，我们爱他到个地步，我们会有求他。我记得有一次我在对一个婚姻有问题的一个姊妹，那我知道她的需要就是要亲近神，要依靠神。那时候她好像有去教会，可是对神没有概念，可是满身的满心的伤害，满心的不平哈。那我就跟她说，我就把一本那个我知道她没有在祷告，也没有在读经，没有什么其他的喂养啊，可以这样讲。那我没有说我轻看她，我只是说我知道她没有，但是如果她有的话，我认为一定会有进度，一定会帮助他。我看到他那个可怜的光景，连续他的光景，我几乎真是掉着眼泪要告诉他说，我请你在看到我之前好不好，每一天去看一篇，然后记住那个经节。那后来他自己有见证说我是这样对他说的，后来他就从那里进入再次的靠近神、哦、有时候这种求对方的那个，不是说用一个方法，不是这样，是一个很真诚的哈。我们可以看到保罗哈，我们一方面也看一下保罗他的态度，他的真诚哈，还有他的那个立场，就是真理的立场，他是不妥协的。他当他真理立场出来的时候，他就等于有点是在告诉腓利门说，你应该要这样想的，你应该要这样做的。可是呢，他马上他的态度又会来扶持他，可能还不够，还不到那个，因为他基本上是一个老板，他是受到亏损，受到伤害，这样讲好不好？好，当一个老板对奴隶这样子的一个背叛他，偷他的东西，这种情况下面叛逃这样的一个奴隶的话，那是很严重的，因为他们可以不把他当人看。好。然后我们有没有看到保罗跟这个腓利门的关系不是只有现在因为要写这封信才有的，他跟他有什么关系？有一个很平常维持着的关系，除了同工，除了培养他，除了看到他有这个服侍的果效，保罗对腓利门是怎么样？
他们平时就有牧养吧，他对他。
对，第四节，我祷告的时候提到你，常为你感谢我的神。所以，当我们要去帮助一个人的时候，可能我们要付出一些代价，做一些背后的代祷啦、关心啦、哦、等于说你跟他有一个关系在那里。即使你为他祷告的时候是对着神，但是有个关系，借着神有一种关系在那里。他说提到你，而且还为他感谢神啊。如果一个不是站在一个基督辅导的立场的话，你可以把这封信当作说你的劝人家的技术在哪里、哦、要把有没有人讲说讲话的时候要先讲一些好话，像两片三明治的那个面包、哦、中间要讲的是你的肉，可是呢先把它鼓励一下，先把它赞美一下，有没有人跟你这样讲讲话的时候？
妈咪好像以前讲过，讲话是有这样，我印象是有。
对，这个没有错哈，没有错，就是我们不要一去就想要去指责人家，但是我可以说保罗所讲的话如果有这一些原则的话，是出于真诚的，不是为了要说服他才这样讲的，你们认不认同？因为他平常有在为他祷告，他为他感谢，他看到他的一个美德，看到这个腓利门的美德， 但是他也没有期待腓利门一定会按照他所想的这样去做，从他的信里面有看到，他对他是一个尊重的，是一个怜爱的，所以他说他求他哈。还有没有人要表达什么？保罗跟腓利门的关系，你看到什么？
他们中间是挺自然的一个挺应该是比较亲密的关系，就是说他们是也没有什么嫌隙，就是很正常的一个关系，就是彼此也有信任的关系。
嗯哼，嗯哼，
那因为他们，我想他们彼此之间肯定是信任的，这是最，
呀，这个牵扯到我们跟要帮助对方的时候是要被信任的，哈、啊。那谈到被信任的时候，就是对于我们的。啊，我们以前谈过了，比如说对方如果跟你讲一些他的私人的事情的话，我们要有一个品格在那里，就是不能把它当作是一个话题来传播出去啦，或者用这事情来看他怎么样啦，不是的，他怎么跟你讲，你怎么接受，怎么接纳，然后从那里我们要帮助他对着真理，好、啊，跟着真理对着，然后呢要引导他，嗯哼。他非常赞赏他的爱心，他的从信心出来的爱心哈、啊。好，那我们来看第二点。第二点就谈到说保罗对他有什么样的预估、评估跟预估。评估我想他基本上是很赞扬他的啦。啊、能说他是一个可以以基督的生命来行善事的。那他对他有什么预估？预估就是说你有可能可以这样做，但是也有可能你会产生什么问题，所以我要你们回去想的是，如果我是腓利门，我有可能会有什么让我过不去的地方，是我需要成长的地方啊。因为如果我没有经历腓利门这种我们讲被伤害好了啊的这样的情况的话，那我们是没有办法去啊、就没有办法去体验到饶恕跟被饶恕跟安慰跟医治的这个的话，那我们要去帮助这样的人，我们会很等于说你要容许对方做出一些事情跟你的想法不一样，没有按照你的意思做，会这样子的。我这样讲懂我的意思吗？不要以为你讲什么人家信任你人家就会按照你的意思做，没有那么容易的了，我们连神跟我们讲我们都不做了，人家会听我的话吗？
师母，您的意思就是说，作为一个就是辅导者，就是作为本身，实际上你可能是肯定是在生活中是有这种机会，你要接就是会经历到你讲话别人不听这样子，然后你自己也要就是对很多就是说。所以你自己要面对，就是说别人不听，你怎么用一个什么样，就是属神的，按照神的眼光来看这件事情，而不是心里就是着急上火或者就愤愤不平，觉得别人我讲的这么对，人家都不听我的，就反而变成对你要辅导的，就是你要帮助的人，不管是你帮助的人还是你周围的人，最后自己导致有一些不健康的地方出现，就是我们首先自己要在这方面成长，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去帮助到那个有需要的人。
是的是的，保罗基本上他已经在这种以基督的心为心的生命里面在成熟在成长到个地步，他就是以基督为至宝，其他都不在意了、啊、那当他为对方祷告，当他为对方写这封信的时候，他把阿尼西姆要送回去，当然他希望一切都顺利，但是他也预估到说，因为不是他，他不是他的主人，他不能说你不可以这样，对不对？他不是 他的主人是他，他有权利。这个时候的阿尼西姆可以被他就私下就可以把他处决的，他是他所有的他的一个财产，嗯哼。等于说对保罗来讲做这件事情也是一个冒险，可以这样讲、啊、所以我说当我们在服侍的对象如果是认识神，然后他的属灵的成熟度有被你培养，有被你带导，有被你 啊扶持的话，他信任你的话会比较容易一点，所以不要这样子很硬生生的一定要把他拽到你的那个高度去。
就是保罗在这件事情上也展现了他就是真的是对神的信心，也是就是完全服在神大能的手下，因为有可能事情不像他所期待所祷告的那样子，但是他也都是放在神的手中，但是他也没有说要是我们要觉得说这个人的生命有威胁，可能就会女人可能就会想办法去使一些 manipulative 操纵啊，让这件事情
如果
起码保住他的命，对，但是保罗，对，但是保罗就没有，就是真的是，其实对他来讲，他也心里边这个他是不知道结果的，他把这个结果交在神的身上，而且他也没有来操纵腓利门，完就是说，你看你当时这个，他也说你也是亏欠于我，他也只是这么提了一句，但是他而且并没有说你亏欠了我什么，我怎么对你有恩，所以。他就是也没有操纵，而且是很尊重他，而且他您刚才提到一句他没有凌驾于人之上，
而且他没有私心，
对对，是
对他好，他应该把他留下来，他是心爱的儿子，主灵里面的儿子，那你可以我们可以想象保罗是为着腓利门跟阿尼西姆之间的关系的和好，他做的一件事情是改变他们的关系的人，他不但建造了那个腓利门，他现在又要建造腓利门接纳这个奴隶，饶恕他，然后成为弟兄，这就是我在讲我们很多时候存着偏见啊，我们会看着一些人高低哈，我不想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当你要帮助人的时候，你不能有任何的对人的一种你自己的喜恶的评价的这种看法。
师母，
哎，是，请讲。
我最近就遇到一个很大的难题，就是有一个被辅导者吧，也不信主，然后我看到他在婚姻当中的痛苦啊，非常痛苦，两个人闹的也是就是冷战呐、分居啊这样的。我很想去帮助他，我也知道他是生命上面的问题，但是呢这个人呢就是很就是非常客气的是好好好呀，但是他就是不愿意好像让我靠近他，我就说的当你想辅导的时候他不想让你辅导
那你就没办法，如果人家你只能用一个关注的心让他知道说反正我在这里，随时如果你要找我的时候我在这里，表达让他知道你愿意，只能这样。
只有一次他就给我开了一点点小口，说我觉得我现在很孤单，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那从今天开始我就来陪伴你，我说任何时候你就可以给我打电话呀，不在一起嘛，发信息呀，我说任何时候都可以然后他也就没有在，我也知道他现在仍然在这挣扎当中哈，但他也没有没找我，我对他还是有负担。像这样的人，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你要是主动的、热情的去靠近他，他反而更加的戒备。所以我就
是
问你这个事情，那就
神
为他祷告吧。
对，等神给你机会，然后你继续的表达说，我很关心你，很真诚的。不是为了帮他帮。要给他什么教导，不是，就是很真诚的，就是你关心他。
好的好的。
Yeah, 耶稣怎么样连续这些在最终的人家认为是最终的或者是这些没有救恩的人，我们就怎么连续那些人。是的。
好的好的。
好的好。
师母。
是，请讲。
哎，我也遇到一个事情，然后这个姊妹我认识她很多年。我认识他的时候，他的先生就是有外遇的。从有外遇到生孩子，到就是什么买房买车呀、治理家业呀，这些就是他的先生都是跟那另外那一方过的。但是呢，他这个姊妹呢，他就是说我至死都不离婚，我就不离婚。我让你也结不成婚。但是同时呢， 这个他的先生呢偶尔也回来。那这个时候呢，这个现在的姊妹呢就得了cancer。然后呢他的先生在外面呢也遇到了很大的债务问题。那这个姊妹就是瞒着他的先生把房子给卖了。就是在深圳卖房嘛，那也是500-600万，就是比较多的。但是他一直瞒着他的先生，没有把这个钱就是告诉他这个房子他共同名字，是他伪造签名就把他卖了。然后现在先生呢就是被追讨这个债务啊，就会牵扯到他必定是一个合法的婚姻类的妻子嘛，他就是说那他这些钱的话，他被追讨债务的话可能就会牵扯到他。他就打电话给我，他就说哎，我要赶紧把这个离婚证给办了，办了之后呢，然后我把钱给转走，就不到他的名下。然后在这个过程这么多年哈，我也是一直有陪他祷告。他呢始终就不放弃，就是要跟他在一起。然后也牵扯到很多的债务了，但是他现在问到我，我真的是我不知道如何回答他。我就是跟他说，我说圣经你也是看的哈，你现在虽然去不了教会，我说圣经你也看的，这个很多的事情你都知道。我说如果说你现在就是你把钱转走了，现在马上把这个婚给离了，如果对方一再追讨这个债务的话，他这会不成立的，他就知道你是躲债的。我说这个事情就仰望神的恩典吧。可是他就说，那我现在我马上就要把钱我转到哪去，我怎么弄，我可以吗？我说我给不到你，就是可不可以。其实师母我想咨询的就是我当怎样再陪伴他，我都觉得我都词穷了，这么多年十几年了。
你认为他现在最需要的是什么？
救恩。
OK， 那就是救恩了，就只有救恩。
他知道我现在目的需要的救恩，但是我的钱可能我要讲真话，钱就没了，自己也得天傻了。
我想如果他没有救恩，讲真话讲假话都一样，等于说你不用介入这种解决问题了。你如何介入呢？
就是我有一点什么呢，我有一点不忍心啊。就不忍心跟他，就像我跟他说，哎，他需你需要什么，你知道吗？救恩，就是有一点不忍心，就这么多年跟丈夫跟小三斗到最后，这么严重的 cancer， 我说这，哎呀，就是不忍心。其实他知道的，我也知道，我也跟他讲的，但是他就是不忍心讲那么的绝对，我就是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的难的一件事情。
我想你就跟他给他精解，然后跟他说忧伤痛苦的心，如果他有难处的话向神去呼求，但是是一个忧伤痛苦的心，就只有这样子。
是
我们在看到对方的难处的时候啊，苦难是一个苦难是一个实际的现实，磨难本身是有他的目的的。所以如果他有神的话，他的磨难会成为他的益处。所以我们的看法，所以我说我们的看法要从天上来看事情，来看他的问题。如果他就是还没有神，就只有一个，我们就只有一个焦点，没有其他的。我们不要去参与到里面的怎么样才对，怎么样不对，怎么样。他如果都不信神跟他的话，他如何去你讲的说要怎么样才做才对呢？他现在只有益处啊，利益啊，对不对？
他就觉得你在外面有小三了，我把房子卖掉，我钱不给你，两个小孩是我自己养大的，我做的都是正确的，是你不对的，是你欠亏欠我的。在他的立场，他就是这样认为啊，我这几百万我就不给你，因为小孩是我带大的，是吧？你跟人家又买房又买车，那花的钱更多，我这一点才是多少，并且是我自己的。他就是这样认为。
如果有一个人在对我们讲这些他的理哈，我们最好就不要跟他再谈这些理了。
是，
一次过了，两次就算了，因为这个只有让他更自己合理化，然后 他其实可能也不需要你给他建议什么了，他也知道你要给他建议的是什么嘛，对不对？
是的，他知道的，他知道的，
所以
他也不要听，
要为难。
嗯，
他很为难，我们不需要为难，我只有一条路啊，就是告诉你啊，救恩出于耶和华。嗯哼，
因为是十几年了，正确的真理信仰我都已经跟他说了，他总是拿这些东西来合理自己，所以在我的心里面又觉得很为难，又觉得很可惜。
嗯嗯嗯嗯，在这个当中有一个情况哈，好像我在第一期讲过，有没有讲过？我记得有讲过，当对方落在一个点里面，这个结里面，然后一直重复的在合理化的时候，我们要懂得怎么样，就是不要掺和进去。然后到一个地步，他如果稍微在，就是我们希望他有进度了，好，那个进度是我们的进度，不是他的进度，所以不要掺和到那一种，他的理里面，或者是他的委屈里面，他的难处里面，哈，你了解我的意思吗？钟慧，
我了解，了解， yeah. 我了解师母，
免得我们中弹。嗯哼，
是是是，
那有时候我们会有这种，会被误导。嗯，
是的，是的，嗯，当中真的会有时候会被误导，因为我的坐难在哪里呢？就觉得他讲的来合理化都是真的呀。哎，她丈夫就在外面逍遥法外啊，嗯，住过得那么舒服，你看姊妹那么苦，把这两个孩子从一点点大带到大，就是就会不知不觉的就会真的是会被影响的。
嗯 嗯，基本上我们会做的变成夺了神的位置了，因为审判的裁判的是神，不是我们嘛，呀。
Yeah. 嗯，求神赦免我，让我在真理里面能站得稳稳的，不要怕。真的确实，
而且师傅也没有去背负他的这些问题，对不对？
是是是，
师母，
是
我刚才听到这一段话，我对我自己的帮助哈，就是可能我们在辅导别人的时候也会遇到这个家庭两个人的是是非非，那我听到这个话的时候，我是觉得，我们不应该参与到他这个是是非非里边，因为判断对错的也不是我们，一呢是。信神的人判断对错是在神，不信神的人判断对错在于他自己的心，就是你劝他是没有用的，但最重要的我们就是把他带到神面前，我觉得那个至于他谁对谁不对啊，什么丈夫冤与不冤呐、啊，这些事儿我们说了没用。所以我刚才给我的启发是，如果我遇到这样的情况的话，可能重点呢还是要给他回到这个带到神面前去，就是辅导他，把他带到正确路上去，我觉得这样啊，这样，我是给我这样的启发，
好，我想我们把它过完今天我们的重点，好吧，哈，然后保罗对威尼们有评估跟预估哈，那些很实际的例子哈，以后都还可以再谈哈 ，OK， 好，然后对他也有引导，有真理的引导，那因为威尼们可以是听得懂的。也容许他引导的，因为他本来就是他老师哈。比如说像十四节，好，请念一下十四跟十五节，十四到十六好了，十四到十六。
等一下，十四到十六是吧？
然后，
那你但不知道你的意思，我就不愿意这样行，叫你的善行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
停一下，等一下。刚才刘磊讲了一个英文字，你们可能没有听到，他说他是不是在操纵他，是的，好，所以他很清楚，没有让菲利门感觉他是在操纵他。好，往下念，
就是说他的善行不是出于勉强，他暂时离开你，或者是叫你永远得着他。
嗯哼，
十六节，不再是奴仆，乃是高过奴仆，是亲爱的兄弟，在我实在是如此，何况在你呢？这也不拘是按肉体说，是按主说。
好的，保罗一直提到在基督里按主说啊，他不是按自己的意思说，这个是很清楚的哈，他的动机哈。如果他有自己的私意的话，把他留下来，阿尼西姆也安全， 顶多保罗就说，哎呀，我把他留下来了，然后到时候我赔你钱吧，啊，看你要多少赔你钱吧。他把他送回去，那送回去的话，对腓利门也是一个属灵的益处，对阿尼西姆也是一个，他需要回去跟他的主人求饶恕。之后呢，阿尼西姆就成为一个教会的一个同工，啊，就成为弟兄了，啊，所以在这里呢，他保罗也有他的引导，他有他的那个真理的引导，哦，他不是说哎呀我求你然后我就说好话，不是只有这样，他有他照理讲你应该这样做，你应该这样想的哈，他也不会介意讲出圣经的真理哈。好，那保罗也有期待，二十一节
别人念一下，谁你们也念一下。嗯，
好的。二十至二十一节，兄弟啊，望你使我在主里因你得快乐，或作益处，并望你使我的心在基督里得畅快。我写信给你，深信你必顺服，知道你所要行的必过于我所说的。
好，吕梅，你认为保罗写这句话有没有好像在吊，用吊饵在吊他？
没有，保罗他既然这样写，他可能也是可能，就是相对比较知道，但是呢，他却不是定论让好像你就一定这样做，但是他也给他自己选择的一个机会，我认为。
嗯哼，嗯哼，等于说我对你的看到你的属灵的景况，我知道你会按照真理去做的。好，往前面看十七节。你若以我为同伴，就收纳他，如同收纳我一样。他没有掩饰他的那个求他的那个感情，没有掩饰他的里面的那个他要什么啊？但是他晓之以义，可以这样讲吗？哈，啊，他有里面有很真诚的一个跟这个腓利门的这样的一个情感的关系，同工一起作战的啊，然后又是他培养的，然后来到这里的时候呢，他说我是求你的，看在我的这个信任我，听我讲，然后你收纳他，就像收纳我一样。如果我看到这句话，因为他认识保罗，我会想到说，保罗都把阿尼西姆放在跟他一样的一个位置了，然后阿尼这个腓利门是不是会在那个时候有一个触动，说他看阿尼西姆现在的看法还是个奴隶吗？保罗这样的说法是一个非常让我觉得很怎么讲呢？我很感动哈，他说像收纳我一样，等于他把阿尼西姆放在同一个位置了哈，所以希望你使我的心在基督里面得到畅快啊，深信你必会顺服。但是对方也有可能，因为顺服不能让我们来鞭策到你要顺服啊，对，顺服是对主的顺服哈。这也是一个鼓励，也是一个期待，相信你做会过于我所说的啊。为什么我说保罗有一个预备心呢？他后面说，如果他欠你什么，都算在我的账上，等于说，如果他亏欠你的那些偷你的，好使你损失的，他说都算在我的账上。我们不能勉强人家愿意吃亏啊！我觉得保罗是很明理的啊，他晓之以义，然后他也有情，也有感情，也有关系哈。好，那我给大家的作业这次就是说，如果我是腓利门，我有可以我的个性，我有可能有什么样的反应？很诚实的，好吗？你不用跟我讲。但是你可以想象说，如果我是他，我可能会有什么样的问题啊？那些问题呢？按着我们的特性， 你不用跟我讲，但是我们如何讨论呢？等于说，如果对方该做的他做不到的时候，我们还是要继续要关注他，还是要帮助他，对不对？那我们如何来帮助他？还是说你可以这样表达说，我看到别人他没有按照真理去做，那我就像刚才钟慧说的，他就不听我的，那我怎么办？那对一个不信的，他就是继续的，就是他只有救恩这条路，唯一的答案就是只有道主的面前，没有其他的。嗯，好，那我们下次还要有一次来谈这封信啊，然后我们还要谈另外一个，阿尼西姆是一个不信的人，从那个立场来看，我们怎么样带领一个不信的人？嗯哼，
师母，我再澄清一下，就是说，如果我是非利门，就是以我们自己的这种特性来想象，说我们是在非利门的这样一个境地，有面对，就是像你的奴隶，就是本来是你的像财产这样，当时啊，这样偷你的东西，对你造成亏损，我们。就是我收到保罗的信，我可能就是在面对这种状态，我可能会有什么难处，是这个意思吗？是就是说等于把我们设身处地的放进去，而不是说像他面
对
的那个难处，是吧？
是的，嗯哼，
就是设身处地把自己放在那个情境里边想，我们就是阿尼有这样一个，如果这样的一个得罪我们的，就是冒犯我们，让我们遭受损失的这样的一个。然后你会有什么？你的反应会是什么？就是
个性，我在关怀人家，在帮助人家的例子里面，像类似这样子，我劝他，我跟他讲了，哈，那他有可能有什么样的反应？有曾经有什么样的反应呀？也有过，我有过这样的经验，就是对方，同样可以讲主理的话，可是他就是过不去，也有这样的情况，嗯哼。因为基本上保罗不是命令他做这个事情，他是真理跟恩典并行的在写这封信。
我突然想到那个阿尼西姆，如果我们是这个阿尼西姆，是不是会有点失望的，觉得说你可以去以你的资格你可以去命令他，好像写的又不够这种直截了当，不够强壮似的。我突然就是只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想，就是以我们的特性，以我们的这个背景来看，就是我们的经历，我们的
你留把我留下来吧
对，何必去冒那个险呢？就是
阿尼西姆方面，他可能也会跟那个保罗讲一个故事，为什么我要走，对不对？他有他的情境来诉苦啊，是不是？我生一个奴隶，怎么都有可能啊呀！各说各说各话嘛呀，嗯，
是对这个，就是您说不能沾边，反正这个是可以想。跟你说，我们不一定非得是，我们不一定就是非利门，因为非利门肯定有他的成熟度，有他的个性。就是说，如果是我们自己面对这种情形，非利门
换成
这个情形
的位置，有可能我会有什么难处？
OK， 好，
我们这样来意识的难处之后，我们就会帮助那些有难处的人。
哦，对，
嗯
哼，对，但是个性，
不像菲利门，其实菲利门也没有给我们交代他后来怎么样，对不对？
对，是，
只是知道说那个阿尼西姆后来成为一个教会的同工，嗯
嗯，
所以表示说他们是和睦的，他们是同工。这个我想结果让我们知道说这个是按着神的心意就完成了，保罗是完成了一个很美的服事。
嗯
嗯，我在想说那个，当保罗跟他说，你要看他，他是弟兄了哈，然后以前对你没有益处，以后有益处，我们可能会讲说，凡事互相效力啊，你看啊有没有？啊呀，叫爱神的人得到益处，我们会用这种圣经的那个。来压人吧，或许吧，来期待人吧，嗯哼，啊，他帮助他看到了，说，他也说或许，他也没有说一定，有没有？他讲的是或许，看一下啊，我记得我看的是或许，
或者是叫你永远得到他，
对，他不是以神的位置在讲这个话，哈，他是在这里开导他。 哈、啊，他也有这样的看法、嗯，但是呢，不一定回你们就一定要按着他的看法。记得我们这个、嗯、这个，你刚才讲那个很好，就说不要成为一个操纵者，好像我们来、嗯、来扮演一个在安排在怎么样，不是的，我们不是，嗯，
对，
神是神才是，嗯。